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三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十三节咒骂诗篇。当然，我们背后有圣经，但我们有教父和历代杰出的圣徒和教师。我们正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我们是贝多芬、巴赫等美妙音乐的继承人。我们感谢您。我们是各个时代的继承人，感谢我们的前任老师的继承人，感谢您赐予我们辨别善恶的恩典，并帮助我们辨别所有这些事情，帮助我们抓住好的东西，吐出坏的东西，给我们这种启示，在我们说话的方式上赐予我们恩典，以我们所想的方式给予我们爱，让我们因你而喜乐，因你而赞美，祝福我们这一个小时，赐给我们所需的恩宠，让我们能够适当且有益地学习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我们一直在研究诗篇的不同方法，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批判性方法。昨天我们看了赞美诗篇。我们以赞美诗篇、诗篇92或感恩节诗篇、诗篇92开始了上午的会议。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有关请愿书诗篇的大量材料。我们看到它是主要音符。大多数诗篇都是请愿诗篇或哀歌诗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异常，我们也永远不会摆脱它并超越它。我们会在那里哀悼直到生命垂危，即使在死亡中也相信上帝。但这是我们成熟、精神发展、救赎的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为了赞美上帝，他通过我们展示了他对死亡、罪恶、死亡和魔鬼的胜利。因此，通过我们的绝望，他战胜了邪恶。他选择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赞美他是永生的神，是得胜的神。我们能被选到这个位置是多么荣幸。我们反思了请愿诗篇的不同方面。因此，我们反思的一件事是诗篇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因此，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圣殿里，并为他在圣殿里的哀悼准备诗篇，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他会被带离圣殿，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期待着回到圣殿，在那里他可以敬拜上帝。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圣殿中精神生活的源泉，那里的水自由流动，滋润着棕榈树和黎巴嫩的种子，可以说是正义的。所以我们研究了这些不同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就是敌人。因此，我们花时间思考敌人是谁，我们基本上注意到所有这些广泛的道德术语，即敌人实际上是精神敌人。他是上帝子民的敌人，他反对神的国度，所以这确实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我认为我们以冈克尔的错误解释结束了敌人，因为冈克尔认为他是在第二圣殿中写的，这些诗篇是为第二圣殿中的人们写的。没有国王，没有政治敌人，他认为诗篇作者病了。那么谁是病人的敌人呢？他得出了结论，那就更虚幻了。他谈到了原始的感觉，可以这么说，他的意思是他被自己的情感所统治，而不是被最好的理性思维所统治。在我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敌人确实是受迫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境。所以他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感到惊讶。幸运的是，他没有被跟踪，因为现在我们认识到他们确实不是模仿者。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他们来自第二圣殿时期，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模仿第一圣殿时期的国王，所以那是敌人。然后我们考虑了不同的主题，我们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最终得到了不同的主题及地址。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当你处于困境时，不转向神就是罪。你要么转向上帝，要么转向其他事物。这让我们回到诗篇第四篇，在那里依赖除神以外的任何人都是罪。这是对信仰的否定。所以我们没有反思最后一个小时，但重要的是，在遇险时，当归于死亡时，返回其最初的产卵地，当鸟在冬天飞向南方的阳光和温暖时，圣人直觉地转向上帝，寻求他或他的拯救。因此我会将其添加到地址中。我们对此没有发表评论。然后主要部分是请愿书本身。然后是我们看了哀歌，然后我们看了请愿书。我们说，在不重做所有这些的情况下，主要的请求是你将被释放。我们评论说，这既是神圣的干预， 也是为了拯救我们摆脱困境。这是一个法律概念，上帝这样做是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我们更多的思考，诗篇可以是什么？有些诗篇是忏悔的，有时是纯真的抗议。在诗篇中，诗篇作者对于他对神的看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从来没有含糊不清。如果他得罪了上帝，他就会祈求上帝原谅他。他也会祈求上帝保护他，免受伤害，并拯救他。因此，他与神保持着正确的关系。因此，另一面是抗议我是无辜的。所以，神应该介入拯救我，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可以对这种情况充满信心。这些是我们在那一小时讨论的一些要点。然后我们看了信心部分，以及他有信心的一些原因。他有信心是因为神是圣洁、公义和公正的。他有信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是国王，或者他站在上帝一边。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所以你可以有信心。我们不仅知道神的属性，而且知道我们曾经在这里的历史。上帝的子民从伊甸园来到这里，我们仍然在这里等等。这些是我们研究的一些内容。我们没有做任何引起集体哀悼的事情。我们将跳过它。我稍后会读一首集体哀悼诗篇，诗篇44篇。哦，然后我们要去学神学。我没有，我说，第三部分是神学，我没有对诗篇的神学做任何事情。我记得，我说过，我会为此做点什么。也许在诅咒诗篇的问题之后，我会这样做。好的。所以我们广泛的看待请愿诗篇。现在在你笔记的第164页，诅咒诗篇，所谓的诅咒诗篇。这实在是用词不当。他们不会咒骂敌人。他们祈求上帝为敌人对他们所做的错误行为报仇。正如我们在最后一小时注意到的，大约有50首请愿诗篇。这些诗篇通常是几乎全部，不是63首，但几乎全部都是祈求上帝将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其中大约有35个超越了拯救的积极意义，到达了他的另一边，惩罚了敌人。我们现在关心的是那些诗篇及上帝将报仇并惩罚敌人的整个主题。所以我在第164页定义了它。在这首诗中，诗人祈求上帝惩罚敌人，为敌人对他所犯下的错误报仇。我不会称他们为复仇祈祷，那就是判断他们的精神。我相信我宁愿说报仇，因为问题是正义，所以要纠正错误，为他们报仇。正义要求邪恶得到回报。我宁愿这样定义它。显然，这些诗篇给生活在登山宝训中的基督徒带来了一个问题。登山宝训是为着神的国向门徒讲的。他不交给国家。上帝之父的兄弟情谊和所有自由主义人士的兄弟情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试图将登山宝训的道德准则应用到国家中。所以国家会转过另一边脸。国家不会使用刀剑。教会和国家的道德观是截然不同的。教会的道德是你为敌人而死的十字架。国家的道德是一把剑，罗马书第12章。他刺剑是为了报仇雪恨。如果你不区分教会和国家以及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同形式的道德规范，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混乱。所以诗篇作者在旧约中没有这种区别，因为他是一个神权国家。因此你们没有将神的国与以色列国分开，他们是彼此共同延伸的。你没有像我们将教会视为一个灵体那样做出区分。我们不再是一个政治组织，我们与国家生活在一起，我们依靠国家来纠正错误。我们不会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希望国家能够主持公道。这是罗马书12章和13章。这是国家维护正义的责任。但教会却受到迫害。那么问题是，教会如何应对这种迫害呢？我们是否像旧约中的人那样回应并祈祷上帝惩罚我们的敌人？对我来说，这似乎与登山宝训不一致。上帝说，耶稣说，如果他们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向他们。他还说，不要抵抗邪恶。他说，为那些迫害你的人祈祷。他的意思是迫害。他说，上帝把他们的婴儿打在岩石上。他打算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的救赎祈祷。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祈祷就是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我认为他们是傻瓜，他们是盲目的。 这是斯蒂芬在他们用石头打死时的祈祷，宽恕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很难团结起来，转过另一边脸，为他们祈祷并爱你。有人说，你应该爱你的邻居，恨你的敌人。我对你们说，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应该是我们的回应。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现在，当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我通常会尝试思考各种解决方案。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是符合圣经的。这就是我在本次讲座的其余部分中将尝试做的事情，即尝试找到解决方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考虑使旧约与新约协调一致，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考虑使用诗篇并理解这些诗篇中的这一主题。所以这是试图解决问题。首先，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是我在那里给出名称。他们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祈祷，而是上帝的预言，而不是说愿主惩罚他们。他们说主会惩罚他们。他们将其视为预言，承诺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不会将其视为请愿书。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我给那里的读者，在基督教教义的历史中，有些人坚持这一点。原因是，在希伯来语中，你通常无法真正区分我们所说的命令形式及命令形式。愿他惩罚我们所谓的特定未来，他会惩罚。语言中的奇异性令人惊讶，但译者常常必须做出判断，无论他是愿望还是事实陈述。当我写希伯来语语法时，这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我写语法的原因是我正在为写评论做准备，我意识到在写评论之前必须完成很多语法工作，所以我坐下来写了语法，并给我提供了背景知识。所以我称之为介绍，但这是典型的德国介绍。好的。所以无论如何，有些形式在不涉及技术的情况下显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有些形式是没有歧义的。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我知道其中有法律。我认为译者，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们几乎 99% 是正确的。他们是真正的祈求，希望神这样做，并祈求神这样做。第165页。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他们显然是不对的。他们是非基督徒，我们应该拒绝他们。这涵盖了从恶魔般的一切，他们一直都是错误的，到他们并不是真正神圣的。我给你分级说，这确实不对。有些人说他们完全错了，有些人说他们部分错了，但当你全部完成时，你仍然发现他们错了。所以我给你一些极端的说法。这是基特尔的著作，是对旧约的科学研究。他说，他们是由心胸狭窄的人所为，他们只想着征服和复仇。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声明。现在更令人惊讶的是 C.S. 刘易斯，他对这些诗篇有困难。我引用他的话，更加邪恶。其中一首诗是美丽的第137节，其中对任何抓住巴比伦婴儿并将其大脑敲打在人行道上的人表示祝福。他们确实是邪恶的，但我们也必须想到那些让他们如此的人。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高的灵感观点。我非常尊重 C.S. 刘易斯，他是教会最伟大的辩护者之一，但对我来说，他对圣经没有足够扎实的看法。我永远无法写出他们是邪恶的，这是错误的。我刚刚读完阿利斯泰尔·亨特的书《诗篇导论》，他说我会给你这些。他引用了很多这些诗篇，他一开始就说，如果你有胃口的话，他只是他在这本书中是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更温和的是，你有比尔兹利的声明，我会在那里给你声明。大卫在灵性上正处于黄昏。在我看来，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不应该使用隐喻。你应该更清楚黄昏的意思。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这可能意味着你仍然一无所知，而且仍然是不对的。我不想，否则这是约翰·布莱特。这是神完全委身的人，但却与神的灵疏远了。现在，如果他与神的灵疏远了，那么他肯定不是在神的灵里说话。他本质上是在说他们不是上帝的默示，因为当他这么说时，他确实没有上帝的灵。所以他是一个为神的人，但他是以人的灵说话，这是说他们错了的一种方式。很好，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但他仍然是错误的。我不能去那里。这是阿尔伯特·巴恩斯寄来的。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保守的。诗篇作者心中实际发生并为我们保留的东西是人性部分成圣的例证。所以这种温和的说法确实不神圣。这并不是真正出于圣灵。我们正处于暮色地带。这对我来说还不够决定性。我的思路很清晰，不喜欢胡思乱想。我部分的喜欢这个黄昏。咱们说，他们说的对吗？他们错了吗？他们对教义有利还是对教义无益？他们有启发性还是没有启发性？这就是我想捡干净的地方。所以我不会去那里。我的反对意见是，它在神学上是连续的。这是一个糟糕的灵感教义。诗篇本身并没有迹象表明圣灵审查了这部分经文。事实上，圣经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上帝的灵正在审查他们。换句话说，神可以改变时代。例如，对于彼得来说，当他说吃不洁净的食物时，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但你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信息表明这不是来自上帝。所以这是第二个。这需要更多澄清。事实上，他们都是消灭敌人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旧约中消灭敌人的圣战主题的一部分。神委托他们去打仗，他们有义务去打仗来建立神的国度。除了摩西祈求主驱散敌人的整个想法之外，我看不出这一点。这些类型的祷告也可以在先知书中找到。所以这都是神消灭敌人的一部分。这是旧约圣经的经纬。新约圣经引用了这些咒骂性的祷告，而且他们引用这些祷告的方式是赞同的、有趣的。因此，例如在使徒行传 1.20 章中，诗篇中写道，愿他的营地变为荒凉，无人居住，让另一个人取代他的位置、他的职分。他将这一点应用到即将被淘汰的犹大身上。他赞许地引用了那首诗篇，提到犹大。他还证明诗篇中的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位置。第五，你会在新约圣经中找到类似的祷告，尤其是在启示录中。当他揭开第五印时，我看到祭坛下面有那些因神的道和他们所坚守的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呼喊，至高的主啊，多么圣洁和真实，直到你审判地球上的居民，为我们报血仇。现在这些人已经进入了荣耀，他们正在祈祷自己能得到报酬。在天堂里，他们仍在做这样的祷告。他们并没有谴责他。他们仍在使用他，但问题仍然存在，我该如何处理登山宝训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语？但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认为你不能说他们是邪恶的，因为我在天堂本身就找到了他。所以，以及新约中对某些敌人的严厉对待。保罗说要生气，我认为他指的是道德义愤。我认为如果你没有道德义愤，那就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祈祷上帝会消灭他们。但我只是说道德义愤是适当的。我的问题是没有更多的道德义愤。我无法理解福音派人士如何能够投票给某些候选人而不对该候选人产生道德义愤。所以，是的，麦克。今天就把这个应用到那里，就像伊斯兰国一样杀害基督徒。在中东，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猖獗，死亡、破坏和道德痛苦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无辜者，特别是，你知道，我们在库尔德斯坦地区。你如何看待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祈祷，哦，他们的鲜血会被军队报仇。在我们今天为反对主的敌人而祷告时，你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是的，这就把它降下来了。再次，我必须将教会与国家分开。因此，我戴着两顶帽子。我戴着教会的帽子，也戴着国家的帽子。当我戴上教会的帽子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他们的救赎祈祷。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认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想用爱回应他们，并赢得他们归向基督。我不想消灭他们。我愿意，但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我想跟随我的主所说的，转过另一边脸。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不会抵制他们，但我期望国家，它是为了正义而建立的，以建立正确的秩序。我希望联合国和美国能够介入并惩罚凶手。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投票给那些怀着道德义愤维护正义并尽可能惩罚敌人的人。这就是我的想法以及我将如何回应。好的。另一方面是，另一个概念是我在说 为什么我要接受那些想说这是预言的人？我必须排除这一点。那些说他们实际上是错误的人。我试图回答为什么我不能说他们错了。另一方面，我谈到第三个，我们直接使用他们，我们祈祷上帝会消灭敌人。我说过，我做不到。举个例子，当我最初考虑这个材料时，我在俄勒冈州，那是1982年的事。所以我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好几年了。不管怎样，我碰巧正在读俄勒冈人报，当时 E.M. Paisley 和 Alexander Haig 即将来到美国。所以这可以追溯到吉米，你知道，早期的里根政府。亚历山大·黑格 Alexander Haig 带来了，国防部长带来了 E.N. Paisley E.N. Paisley。无论如何，这是鲍勃·琼斯。哦，亚历山大·黑格反对 E.N. Paisley， 鲍勃·琼斯则支持 E.N. Paisley。他反对亚历山大·黑格和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是这么说的，我希望你们鲍勃·琼斯的学生们祈祷主会击打他。那是亚历山大臀部和大腿，骨头和骨髓，心脏和肺，以及他的一切，他将迅速彻底的消灭他。这就是他告诉学校福音派学生鲍勃·琼斯的学生们，他们应该祈祷不是上帝会拯救亚历山大·黑格，而是他们会砍伤他的臀部和大腿等等。这对我来说是不基督教的，所以我也拒绝这一点。对我来说，这与耶稣的教导不一致，也与耶稣的实践不一致。我在教堂里没有发现这一点，我就是不能走那条路。好的，所以我集思广益，我知道我不能接受什么。那么我能接受什么呢？由于我们都处于成长过程中，因此我将下一部分称为寻求解决方案，以思考我的方式，那会对我有帮助。现在我们正在阅读第167页，寻找解决方案。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是，这些人都是圣徒，他们为神的国度而受苦，他们正在遭受严重的不公正待遇。换句话说，在你批评他们之前，先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看他们面临着什么严重的不公正。我以为这是 Derek Kidner 的作品160岁，请原谅。是的，好吧，无论如何 Note 366 Rory Press。 是的，我忘了那件事了。他是我在一个地区的学生，写了一篇关于诗篇中敌人的论文。不管怎样，他说大多数评论家都是从安全和经济富裕的舒适角度来阅读诗篇的，很少有人经历过完全无缘无故赤裸裸的侵略和粗暴剥削的痛苦。面对明显不怀好意的人，是否会进行如此超然的应对敌人的讨论值得怀疑。换句话说，他对他们遭受严重不公正的处境表示同情。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家中舒适地辩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入那个世界来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我觉得这句话很值得，它不能解决问题，但它有帮助。我认为下一篇对我们很有帮助。祈祷是正义且公正的，换句话说，神纠正错误是公义的，也是公正的。他们只是祈祷，因此这些祈祷假设民事法院要么不会维护正义，要么无法维护正义，换句话说是国家维护正义。但是当大卫的情况发生时，当国王像扫罗一样做王时，他不维护正义，他会做什么？他转向哪里？他要去哪里寻求正义？他仰望公义的神来伸张正义。所以这些祈祷是祈求上帝维护正义，我对此没有任何挑剔。事实上，我必须申明，上帝伸张正义，惩罚邪恶，这些祈祷与上帝扭转混乱世界的本质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所祈祷的。我发现这对于教义来说是有益的，这是健全的教义，我觉得这很有帮助。他们与旧约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是一致的，含蓄的诗篇包含了对正义的高度评价。换句话说，他们确实相信上帝是公正的，但当正义没有得到执行时，他们就会感到被冒犯和认为是错误的。我觉得 C.S. Lewis 很有帮助。我认为他在诗篇反思中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他指出异教文学中缺乏这种表达，因为正如他所说，犹太人对是非有更坚定的把握。他写道，如果我们以诗篇的诗人不是基督徒为由来原谅他们， 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指出异教作家身上也有同样的情况，甚至更糟。也许如果我了解更多的异教文学，我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就我所知，一点希腊语、一点拉丁语和古挪威语确实很少。我完全不确定我能不能，也就是说他不能，他在异教文献中找不到这一点。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淫荡、残酷的麻木不仁、理所当然的冷酷残忍，但没有发现这种愤怒或奢侈的仇恨。人们的第一印象是犹太人比异教徒更加记仇和刻薄。所以异教徒他们的文学是淫荡的。这是暴力，但并不是道德上的愤慨。现在尤伊斯几年前写了诗篇反思。在我看来，他所说的异教文学也正是我们文学的真实写照，充满了淫荡和暴力。正如比尔·贝内特在他的书中指出的那样，缺乏道德义愤。我们之所以缺乏道德义愤，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位支持是非的神。我们接受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相对论时代没有绝对的标准，怎么能带着道德义愤去谈论说不对呢？没有人能确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不知道罪是什么。我们不再谈论罪恶了。那么如果没有绝对的标准，怎么可能有道德义愤呢？所以尤伊斯关于异教文学的说法，我认为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他在那里所描述的，对我来说今天也同样如此，令人惊奇。第31页，因此在他的书中第167页底部没有愤怒，因此没有愤怒，尤其是那种我们称之为愤慨的愤怒，在我看来可能是最令人震惊的症状。缺乏道德义愤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症状。如果犹太人比异教徒咒骂得更厉害，我想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更认真地对待是非。因为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辱骂，我们会发现他们通常很生气，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事情对他们做了，而是因为他们明显是错误的，或者对上帝以及受害者来说是可恨的。公义的主肯定会像他们一样憎恨这些事情，因此他肯定会恨这些事情，但他多么可怕的拖延、审判或报仇，这种想法总是存在的，即使只是在背景中。所以他们是正义的，他们只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他们是我们拥有绝对道德所必须的。我们的道德义愤源于对是非的明确认识。但在我们这个相对论时代，我们不再确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年轻人不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我们已经把圣经带出了学校，我们在社会中也失去了绝对性。第三，新约维护神的公义。上帝会回应正义的祈祷。这是主导文，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就，这就是主持正义。耶稣说，他谈到寡妇，一个不公正的法官。他厚颜无耻地不断纠缠法官，直到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他想要正义。耶稣说，上帝难道不会伸张正义吗？对于日夜向他呼求的他所拣选的人，他还会继续拖延他们吗？我告诉你，他会看到他们很快得到正义。然而，当人子来的时候，我们会在地上找到神会做这事的信心吗？所以，他明确表示上帝会维护正义。这正是祈祷者所祈求的。所以，耶稣并没有审查这些诗篇。所以，我发现这是有用的第二步。他们不仅关心是非和道德义愤，而且耶稣坚持上帝会为错误报仇。再次比较马太福音 7.23 和诗篇 6.8， 他还谈到了最后的审判。他说，然后他们将受到永恒的惩罚，但会获得永生。他预测审判是在未来，永恒的惩罚和永生。所以我们会对此进行更多讨论。但是上帝，我要表达的观点是耶稣坚持正义的观念。这与上帝在正义到来之前祈求他们的拯救并不矛盾。还有一点 ,C, 祈祷是忠实的。他们相信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会为他们遭受的严重不公正行为报仇。换句话说，这些都是信心的祷告。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报仇。他们仰赖上帝为他们报仇。这些都是伟大的信仰宣言。圣经所不能容忍的是为自己报仇的人。我们在诗篇 8.2 中看到，要消灭敌人和自我复仇者，他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依靠上帝。所以他们是忠诚的。他们相信上帝会报仇，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虔诚的人报仇。 他们可以依赖国家，他们可以依靠上帝，但大卫不会为自己伸冤。他甚至不会对扫罗，他不会为自己报仇，尽管存在严重的不公正，因为扫罗已被膏抹，他是上帝的财产。上帝不得不处置他的财产，他不能处置上帝的财产，所以他不能为自己做这件事。他必须依靠神。这些并不是对某人进行诅咒的暗示，而是祈祷和祈求取决于上帝。这与旧约神学完全一致。基德纳说，这在大卫的生活中就可见一斑。很少有人比大卫更能在人身攻击时表现得慷慨，他对扫罗和押沙龙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是美了。当沙拉赶到亚伯拉罕冤屈时，他会说，要么把哈该踢出这里，要么我走。看，他不这样做。主在我中间审判。他把事情交给上帝来纠正错误。那是一个祈祷。这是一个相信上帝会纠正错误的女人。她不会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相比之下，恶人则像拉麦那样为自己报仇。他说，如果上帝为亚伯报仇，他就会为错误的人报仇七倍。他会报仇的。好吧，让我们看看，那是该隐的后裔。赦免。是的。好吧，让我们查一下。我有一些创世纪第四章的经文，我把这节经文搞砸了。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四章，把它搞清楚。拉麦，我们到了。创世纪 4.23, 拉麦对他的妻子亚大和撒迦说，听我说。拉麦的妻子们，请听我的话。我杀了一个男人，因为他伤害了我，一个年轻人，因为他伤害了我。如果该隐报了七次，那么拉麦报了77次。所以他就这么做了。他杀了一个人，他为自己报了仇。这需要更多的工作。我应该在这里发表我的评论。但无论如何，拉麦因为自己报仇而受到审查。是的。好的。爱德华多，第169页。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正义的，他们是正义的。我说，他们是忠诚的，他们凭着信心祈祷上帝会纠正错误。D, 他们是有道德的。他们祈求上帝辨别是非。这是道德的。所以我写下这首诗篇，主啊，求你按我的公义，按我的正直审判我，我公义的神啊。公义的上帝啊，你的鉴察思想和心灵结束了恶人的暴力，使义人获得安全。所以他们之所以具有启发性，是因为他们是有道德的。他们辨别是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分是非。他们清楚地识别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它与所有其他方面都有联系，但我认为值得单独指出一点来表明他们是道德的。E, 第170页，他们是正义的、忠诚的、有道德的，而且是神权政治的。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寻求由宇宙的道德管理者建立一个正义的王国。帝王对天王的要求并不比天王对他的要求多。也就是说，神吩咐君王主持公道，拯救受压迫的人，惩罚压迫者。这就是正义，拯救被压迫者，惩罚压迫者。这就是国王必须做的。国王对上帝的要求并不比上帝对他的要求多。他请求上帝，作为万王之王，我请求你维护正义。我认为这值得采用一种单独的解决方案。其次，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们的目标是看到上帝因在所有人眼中彰显他的公义和正义而受到称赞。换句话说，如果行政当局不遵守法律，不维护正义，就会损害该政府的声誉。因此，这些祈祷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们祈祷全世界都能看到，通过惩罚恶人，以色列崇拜一位公义的上帝。因此，他们关心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目标，即看到神因彰显他的公义而受到称赞。愿那些因我的辩护而高兴的人欢呼雀跃。愿他们常说，当尊崇耶和华，他喜悦他仆人的福祉。我的舌头要终日述说你的公义和赞美。所以他们关心神的名誉。与下一个相呼应的是，他们是传福音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让所有男人或女人看到主在全地之上至高无上来改变地球。在圣殿里会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使者，他们会看到以色列的上帝维护正义。所以愿他们永远感到羞愧和沮丧。愿他们在耻辱中灭亡。 让他们知道你的名字是耶和华，只有你是全地至高者。我本来想在里面引用一段话。另一点，他们是正义的，他们是忠诚的，他们是正义的，他们是神权政治的，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们是政治性的，希望世界看到以色列有一位公义的神，并且祷告是有圣约的。也就是说，对圣人的错误被视为对上帝的错误，因为他们与上帝在一起。所以当他们受到迫害时，神也在受到迫害，因为他们代表神。所以诗篇中说，我为你的缘故忍受蔑视，羞耻覆盖了我的脸。对于我的兄弟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对于我自己母亲的儿子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因为对你的房子的热情消耗了我，那些侮辱你的人的侮辱落在了我身上。因此所犯的错误就是对上帝所做的错误。我建议祈祷是东方的，他们充满了修辞手法，我认为有些是双曲线的。此外，我们应该明白，在杰伊的领导下，这些咒骂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惩罚都是有条件的，所有审判的预言都是有条件的，预言不会自动实现。你可能想看看耶利米书第18章中著名的圣殿布道。如果你想和我一起去那里，他去了陶匠的房子，发现你可以给出预言，但是如果人改变了，那么预言就会改变。我是说，如果人们改变了，祈祷就会改变。他们都是有条件的，如果敌人悔改，这些咒骂就会解除，他们不会在那里。但这是预言，这是耶和华临到耶利米的话，这是耶和华临到耶利米的话。到陶匠的房子去，在那里我会告诉你我的信息。于是我去了陶工家，我看到他在轮子上工作，但他手中用粘土塑造的罐子已经被损坏了。于是陶匠将他塑造成了另一个陶器，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塑造他。耶和华的话对我说，我不能像这窑匠那样待你们以色列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在我手中以色列，正如泥土在窑匠手中一样。如果在任何时候我宣布一个国家或一个王国将被连根拔起、拆毁和毁灭，如果我警告过的那个国家悔改及邪恶，那么我就会心慈手软，不再给他带来我所计划的灾难。如果在另一个时候我宣布要建立和种植国家或王国，如果他在我眼中行恶并且不服从我，那么我会重新考虑我本来打算为他做的善事。因此预言总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反应。因此如果他预言了厄运并且人们悔改了，那么厄运就不会发生。如果他预示着善而人们却走向恶，那么善就不会实现。我们常说应许和预言是确定的，他们一定会实现的，他们总是取决于人们如何反应。我建议在祈祷中，是的，他会审判，但要明白，如果他们悔改，那么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我发现这对我理解很有帮助，他们并不是铁石心肠，上帝无论如何都会消灭他们，他们有机会悔改。哦，我想是的，我真的很怀疑。对，是真的，正确的。我知道这只是，这太可怕了。你是对的，麦克。再次强调，祈祷必须与神圣怜悯和恩典的概念保持辩证的张力。总是有怜悯和恩典，祈祷是政治性的。我就这样吧。我的结论是，这些祷告符合纯正的教义，对于教义、纠正和正义的指导都是有益的，使我们能够装备好去做每一件善事。我为这些祈祷感谢上帝，他们受到启发，他们是有道德的，他们忠诚且值得信赖，他们以上帝为导向，以赞美他。然而根据耶稣的教导，我认为他们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新以色列来说，除了祈求宽恕之外，祈求正义是不合适的。现将判决推迟至最后判决日，教会现在不进行审判，他相信上帝的未来。你有那个著名的插图，我想你对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和以赛亚书61章中的使用很熟悉。不，这就是这段话，但是以赛亚和耶稣对他的使用之间存在巨大的对比。好吧，让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至第四节就是这样。不，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四节。好的。至高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主高抹了我，让我向穷人宣讲好消息。 他差遣我去包扎伤心的人，宣告被掳者获得自由，被囚者从黑暗中被释放，宣告主恩惠之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我们就停在那里。现在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看看耶稣如何使用他来为自己指明他。路加福音 4.18 并保持该通道畅通无阻。你会看到耶稣如何改变他。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8-20节。这是他在拿撒勒圣殿中的第一次讲道。我们从第16节了解上下文。他去了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安息日他按照惯例进了会堂。他站起来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卷被递给他。打开他，他找到了写着的地方，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向穷人宣讲好消息。他派我去宣告囚犯获得自由，盲人重见光明，让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宣告上主恩宠之年的到来。然后他把卷轴卷起来还给了他。你看到对比了吗？你看到他把他剪掉的地方了吗？他读以赛亚书第61章，读到一半就停了下来。他在第61节中说，他奉差遣我去包扎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人得自由，让被囚的人从黑暗中释放，宣告主恩惠的岁月。他把书卷起来。他没有读到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这不是上帝报仇的日子。他不是来给上帝报仇的。他停下来了。非常有启发性。这不是报仇的日子。这是上帝施恩的日子。这是我们提供救恩的日子。这是拯救的时刻，拯救的日子。我们生活在上帝恩惠之日的这种理解和背景之中。因此，我们祈祷我们的敌人能够得到救赎，能够从监狱和所有黑暗中得到释放，并得到上帝的青睐。我们相信上帝对未来的报复，他会做正义的事。所以，我们生活在信仰之中。所以，我的观点是，他们在教义上是合理的，但实际上不适合教会。这是我根据我对经文的理解得出的结论。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区分罪和罪人。第二节，今天国度是在属灵上来临，而不是在肉体上来临。我们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我们把审判权交在上帝手中。这就是不公正的法官。我对第5名不太满意。我就这样吧。那么，我的讲座就到此为止。因此，我发现这有助于我解决诗篇中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好的，这就是关于含蓄诗篇的讲座。我也听不太懂。我有2个助听器，布列塔尼，所以我必须来这里听听。那么，根据您的分析和您获得的资格，您会将有关巴比伦人的诗篇137放在哪里？殴打婴儿的人有福了。你会把它放在 A 到 L 等级的哪个位置？是神权政治吗？是以神为中心的吗？是不是有一点点你会在哪里有它？我并没有太感谢你，布列塔尼。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回头看看你的笔记，我在其中真正处理了整个诗篇。这是第162页。所以，问题是，我该把诗篇放在哪里？我该如何处理诗篇162篇？鉴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一切，我如何理解这一点？这是诗篇。当我们想起西安时，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我们把竖琴挂在白杨树上，因为俘虏我们的人要求唱歌。折磨我们的人需要欢乐的歌声。他们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之歌吧。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是什么。我们在异国他乡怎么能唱主的歌呢？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愿我的右手忘记他的技能。如果我不记得你了，愿我的舌头紧贴上颚。如果我不认为耶路撒冷是我最大的快乐。耶和华，求你纪念以东人在耶路撒冷陷落之所做的事。他们喊道，把它拆掉，把它连根拔起。巴比伦的女儿，那个女儿只有一个，希伯来语中城市这个词是阴性的。因此，城市是女性化的，被称为女儿。我们曾经是巴比伦的女儿。这很令人困惑。因此 ,NIV 翻译为巴比伦的女儿。这就是目的。巴比伦之女注定要毁灭。有福的人，就是我们讨论的有福的人，就是将来会得到福报的人。按照你对我们所做的来报答你的人是有福的。但这样做的人是有福的。抓住你的婴儿并将他们摔到岩石上的人是有福的。在第1节到第4节中，我们看到了哀悼的会众。 事实上，他们拒绝在巴比伦唱歌。原因是这实际上是在向猪群扔珍珠。他不会这样做。现在他们有三个含义，上帝将惩罚自己、以东人和巴比伦人。首先反对自己，反对他的手，他将不再有演奏的技巧，他的舌头，他将不再有能力说话和唱歌。反对以东人对西安的毁灭幸灾乐祸，反对巴比伦兴起西安。我将跳过 Slack 的评论。第164页 ,To Nota Bene。西安是神在地上施行拯救的地方。这就是救赎的所在。他们想要毁灭，他们嘲笑，他们正在嘲笑上帝选择给地球带来祝福的地方。这就是他的背景。他的言辞中涌动的激情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而是对上帝国度的热忱。这就是他对神的国度的热心。另一场战争是东方战争，妇女和儿童都没有幸免。祈祷是为了严格正义。祈祷练习旨在进一步结束。其目的是终止进一步的报复。但如果被定罪的人悔改的话，也有例外。所以换句话说，当巴比伦人毁灭以色列时，他们也毁灭了他们的婴儿。这就是东方战争的本质。严格的正义将是他的另一面。我知道这很困难，但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此外，我们必须明白也有例外。换句话说，根据律法，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那地时，你就进去占领，并从你面前赶走许多民族，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有七个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家。当主你的神将他们交给你，而你击败了他们时，你就必须彻底消灭他们。你们不能共存。你们必须彻底消灭邪恶，不与他们结盟，不留情面。那是旧约。清除地球上的邪恶，并且不与他们签订任何条约。但请注意，当他们真正进入这片土地时会发生什么。我要注意的是约书亚记第二章。你看到喇合、妓女、迦南人，他悔改了。他承认以色列的上帝。法律没有考虑到他。他得到了怜悯。这不是民族主义。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当他藏匿探子时，这是他对耶和华的信仰，而不是对巴利和迦南众神的信仰。他被带入了圣约家庭。有趣的是，犹大支派中的犹大人亚干，当他保留巴比伦服装并违反托拉圣战的指示时，这并不是一场掠夺战争。这是一场代表正义的战争。因此，当他侵犯并利用他来实现自己的扩张、自己的财富和服装的威望等时，他就会被处死。妓女得救了。犹大人被处死。所以你必须根据法律来阅读法律。看到问题是，有些人只是简单的遵守法律。法律是整个叙述。你必须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解释法律。根据申命记22章的律法，大卫和拔示巴都应该被处死。他从来没有哭过。我不想评判，但我只是说圣经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也不是，我只是说按照律法，他们应该被处死。淫妇和通奸者都应该被处死，但大卫悔改了。他无法让乌利亚恢复生命。他无法摧毁，也无法恢复纯洁巴斯谢巴，但他被原谅了。我要和巴比伦人一起说，如果有人悔改并悔改他们所造成的邪恶，以色列就没有杀害他们。这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情。他们只是掠夺他们，摧毁他们的圣殿，夺取他们的银子，夺取他们的金子，并使他们成为奴隶。我的意思是，这只是邪恶的，邪恶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悔改了，这个祷告就不再适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咒骂都是以你不悔改为条件的。因此，通常孩子会追随父母，而我们通常所拥有的所有仇恨，都是因为孩子是在特定的背景下长大的，或者是在教会内的爱的背景下长大的。布列塔尼，这就是我的做法。这可能有助于理解那首非常困难的诗篇。它帮助到我。所以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是的，爱德华多。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就。是的，但我不确定他的意思是你的王国伴随着剑而来。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你的国度是通过你的人民忠实的祈祷和圣灵的工作而实现的。所以我不认为他是在说他们会带来伊斯兰教。我们不是用剑来建立王国的。我们用祈祷和恩典把它带进来。 所以我们的象征符号就是十字架。伊斯兰教的象征是剑。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他们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绝对的。你不能错过它。而海军陆战队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了解伊斯兰教的人，他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知道海军陆战队之所以穿高领，是为了让突尼斯人无法用剑砍下他们的头。这就是我的理解。他了解伊斯兰教的危险。他不想参战，但当时他们的苛捐杂税每年高达22.5万美元。有敲诈勒索的钱，托马斯·杰斐逊终于得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从蒙特祖玛的大厅到德黎波里的海岸，我们将像在海上一样在陆地上进行我们国家的战斗。我没有任何想法，但这很有帮助。谢谢。非常好。沃克博士，如果可以的话，还有一个后续问题。早些时候，我们讨论了教会的反应与国家的反应之间的区别。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文化类型的问题。好吧，我们只是说，如果你有一位基督徒担任总统，并且必须与伊斯兰国作战，你会怎么做？所以我总是想问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充当教会的代表？即使你在这个职位上不代表教会，你代表的是国家。那么，这是否会给担任该职位的人带来道德困境？因为你是基督徒。对我来说，不会。对我来说，我代表国家当选担任政治职务。如果我被选为教会的主教，并且我代表那里的人民，那将是一个不同的故事。但我身处政治舞台，因此我也在政治舞台上行事。所以，我对于使用这把剑没有任何歧义。我想，如果我有能力，但我看错了，不使用剑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他们太愿意保护伊斯兰教，却太愿意不保护基督徒。为什么？25万雅兹迪人和库尔德人以及伊拉克人民。要知道，教会人数已经从200万减少到不足30万。对于那里的信徒来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是正确的。这就是中世纪教会的历史。教皇是，他们代表教会使用剑，他们杀害了圣徒。那是在教堂内。结果，他们被划分为荷兰和比利时。比利时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因为他们消灭了所有新教徒。但我们在这里。这是教会的历史。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神的深意，他必胜。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认真思考。这就是学校的意义。哦，是的。我认为他们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必须抵抗魔鬼。我不确定我想在这里进行二分法。我要抵抗魔鬼，但我也会知道必须打败他的是神。我们正在进行属灵的战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结尾，我们穿上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涵盖整个事情的是祷告。因此，我想穿上整套盔甲，信仰和圣灵的精神盔甲，但我必须让他穿上祈祷，这样他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13节咒骂诗篇。